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启木，我们好几个礼拜没有做这个生物的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见有的听众朋友
好几个礼拜也没做科学新知了吧？
有，我还是跟 Daniel 弟兄做了一些科学新知啊，对吧？
对，哎，但是那跟 Daniel 弟兄做那个不只是科学新知。对吧，那站得更高的一个层次来讲，
当然你跟 Daniel 弟兄当然自然就高起来了嘛。
那上个礼拜也不错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再保持传统了吧。这礼拜三既然
这个传统很重要的、知道现在在美国 你养三个娃娃，你要怎么样把他们养得又白又胖又壮又营养好，
这也不是按照传统来养的呀。
哎，这个也有关系，有关系、在美国这里过日子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就别人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
不是，你看你现在到这里的超市去，你想吃什么你就说吧，不会有一天跑到那边他说没牛奶就麻烦，
那就喝羊奶嘛。
他不会没鸡腿，非常非常保持他这个供需平衡。那你到鱼类市场去的话呢，更不得了。现在不管是这个中国超市、美国超市，有一些的鱼啊，你一年四季买得到，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比如有一种很贵的鱼，你们家小朋友吃不吃？这好多个名字，中文叫最多的可能叫三文鱼吧。
那就 salmon 呢、那么贵的东西，能不喜欢吃吗？
这很难讲，小孩子嘴巴很挑的，你煎了。
哎，我们家小孩子还真喜欢吃。你要去那个超市，你就选那些贵的。龙虾呢就不说了，就吃过一次，实在太不值得了。
就是、
什么蟹腿呀、就这样的这个档次的他们都喜欢吃。
都喜欢吃。他知道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多花钱，他晓不晓得？
那现在老大就已经有那么大了，就可以开始跟他讲啦、就说你吃一次 salmon， 你可以用来吃两次鲍鱼、你看看你还不如吃两次鲍鱼算。
吃两次鲍鱼。
如果柴又再便宜一点鱼，你就可以吃四次别的鱼。
鲍鱼是淡水鱼啊，滑溜溜的，像个大泥鳅一样、和两根胡须。
中国的鲶鱼。
中国的鲶鱼，对，鲍鱼啊，因为都是池塘里面养殖的，又好养，所以一年四季吃得到，没什么了不起。Salmon 这个三文鱼，其实它是季节性的鱼，可是你现在一年四季都吃得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而且这东西啊，
我知道怎么回事，价格贵呀、它有商业前景，那些商人们那当然要想出办法来了。
他的办法是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 Salmon 呢、本来在美国啊、欧洲啊、东北亚都有的，在河川里面 ，salmon 最出名的是什么？你晓得吧？这你们小朋友都知道了，所以有时候大人还搞
不清楚。没问过他
没问过他，他就是生在高山上，长在深海里。
生在高山上，
对，
没搞错吧？
生在高山上，长在深海里，
只要长在大海里，海都很深，这个就不用讲了。你先说生在高山是怎么回事？
他是淡水鱼变成咸水鱼再变回淡水鱼。
诶，这不是进化吗？这
是进化论的人最喜欢拿这个做例子，自打耳瓜子。
真的呀。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进化的时候，他过一会儿他又退化回来了。
不是。
慢慢讲。今天时间够吧？
你再问我时间够不够就更不够了。
从头讲吧。你先说他是。
等到我们摆到菜市场的时候呢，一条 salmon 可以相当大，但这个相当大还是不够大，你这最大的可以长到上百磅啊。这么100磅一条大鱼
啊，快递到一个比较瘦的，
非常非常壮。早年这个欧洲白人来到美洲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印第安人抓这个 salmon， 那个时候是蔚为奇观呐、从海里面回来的时候，那是大丰收啊，河里面是满了这种鱼，你只要找个地方在那拦着就行了。他在海里面，他可以长一年、长两年，甚至长到八年。长成了，他就要回来产卵。产卵的时候，他要从这些河水啊逆流而上，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像现在了，四月中四月底了。
你说他回到哪里来产卵？
哎，回到陆地上。比如说最出名的阿拉斯加，或者是这个华盛顿州跟这个 Oregon 州交界的那个哥伦比亚河，
嗯，
蛇河，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河。那个河里面那个 salmon 是从前是就成千上万这样游回来
啊，现在都被吃的差不多了是吧？
这不是吃的差不多，这里面问题多了。 salmon 是很名贵的鱼，而且他们是说它这个里面的什么 omega 3啊，什么
omega 3、
什么病它都对你好就对了。哎，这个 salmon 里面特别多。
我们经常听见医生说这个该吃海鲜，吃海里的鱼就是对身体好，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
哎，他们说那个鱼油特别好。这个鱼啊，它从海里面长成了，它要回到陆地上来，它怎么回呢？它要不单是回到陆地的淡水河，而且它要顺这个淡水河一路游
而上，
流到高山上去。到了高山，那个河水很清很浅的地方，含氧度非常高。
哦，你是说游到高山的最源头
？Yeah，
游到河的源头。
哎，他们要是从阿拉斯加的玉康河入口的话，光是这个河就2000里上去。
就是这同样一条鱼吗？
同样一条鱼，
还说他是游了100里，然后生一个下一代，再接着游。
那开玩笑，他一天可以给你游个20-30里没问题啊。
哦，他就一直游2000里，游到这个河的源头，在高山上的源头。
对，普通小一点的 salmon， 他一天可以游大概6里到12里。这个阿拉斯加的大鱼啊，他一天可以游到40里到60里，逆流而上啊。
逆流而上，
对，他从海里边。再回到这个高山顶上，最远的可以游到3000多里，这么厉害，是同一条鱼。
要游100天呢，怎么讲？
这个不是说你在 freeway 上开车，你知道这个高山，到美国的西北部的 Rocky Mountain， 这些瀑布啊、急流那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它逆流而上，还真有点难游，是吧？
它不是有点难游啊，你要怎么样游上瀑布去？河水飞快的冲下来，这个落差好几十尺，你怎么游回去？你游不回去的。所以他这个鱼为什么叫做 salmon 跳的意思，可以一跳跳10尺。
哎，那以后就不要叫鲤鱼跳龙门了。蒙哥有没有听过鲤鱼跳龙门？
有啊，那是类似的东西。他为什么要跳？他都是溯流回过去。以前的人不知道这些原理，他肯定是在上游的地方产卵，他才会这样子。中国人说这个鲤鱼跃龙门，其实那个不是鲤鱼，那个也是与 salmon 类似的鱼类。
哦，
那一路上的什么鹰爪、熊爪、猎人呢、你有多少危险呢、而且他们回来的时候啊，是不吃东西的。他从咸水鱼在变到淡水鱼的时候，他是不吃东西的。
他就那么游那么100天，或者游那么2000-3000英里，他都不吃东西。
他进食的，对。
哦。
他进食的，真的。然后它的整个形状就改变了，像这个美国西北部这种的三文鱼的话，它的下颚就突出了，像个大钩子一样，形状也变了，颜色也变了。最后谁能够游到上面，谁就产卵繁殖下一代，然后它就死在那里。
它产完卵就死在那个高山的源头。
就是大西洋这边的鱼，它有的还可以回去再来一次，太平洋这边一次，它就死在山上了，非常非常壮烈的。
哇。
他们这个母鱼啊，一定要把这个河底下的这个小石子啊，给它拨开，啊，他们很讲究的，要把它拨得好好的，让它把卵产在里边。它死在那边，他们的尸体就做别的食物了。那这个小鱼开始浮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到了春天了，它就一个小蛋黄包，顺着这个雪水啊，就慢慢往下走了。
哦，所以他们生在等于是河流的源头，生在高山上，
哎、所以说
它
生在高山上。它生在高山上，然后它就开始慢慢就往下掉，一面掉它就一面长，所以到了春天、
这个、顺着河流就行、
是啊、这有点像是这个堕落下去的，你知道？
那这时候吃东西吧？
这时候当然吃东西，它长啊。等它掉到河口的时候啊，它可能已经变成4寸长的小鱼了。
4寸呢、啊？才4寸呢、
啊？小小的，对啊。哎，这不简单，你要知道这个奇妙就在这个地方。它到了河口，它再游出去，它就变成咸水鱼了，小小的鱼。
很小哎。
对，出海以后在海里面一直长到它长成，它可以，我刚才说过，它可以从1年长到8年。
啊，甚至最大的100磅。
100磅、120磅都有啊。
然后呢？然后它又游回去。
它在海里面当然有洋流啊，有他们的生活的地方啊。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都开始回游了。
那他回哪
儿啊？哎，问题就在这了，他没有 GPS system 嘛，是不是？这么多的河口，他在海里边，他就不会走错车站。 小时候他在哪座山上哪条河上？
什么叫走错车站？什么叫走错车站？你他应该回哪儿啊？他只是找条河就游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在哪儿生着他就回到哪个河头。
哦，你说他从哪个山生的他就回哪条河啊？
没错。
那有很多河，比如说太平洋、
啊、好了，你在大海里面转，你怎么知道哪一条河是哪一条河？
就是这 GPS 也不一定告诉得了你吧。
不是，你上了河之后他还要从支流上去，从支流的支流支流的支流再才能够上到河的发源地啊。
嗯哼，
那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为什么一年四季吃到这东西，照说你是回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吃得到，对不对、嗯、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吃得到，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价值太高了，所以他们现在想了办法。第一就是鱼苗呢、嗯、人工育种，
人工养，
对、嗯、人工养了之后他们再把它弄到海里边去，连海里边都有这个专门网起来这一圈一圈的啊，可以是一百尺直径的这种大的鱼池啊，就在海里边。
嗯，
换句话说他的鱼不让它到深海里面去游了，他就在海水里边养，大批大批的养，养到长成了就把它带回来，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一磅可以卖七块钱美金。
那这些鱼它就回不到它的出生地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干预的话，那个 salmon 生出来在哪个地方，他们到时候自然就会回到那个地方。
没错，它有一个很出名的事情呢、啊，这个都已经拍了纪录片下来、嗯、应该是华盛顿州这边有一个养殖这个 salmon、啊、那个字应该是念 salmon、嗯、那个 L 其实不发音的 salmon 的这个养殖鱼苗的地方，它是当然就是在一个人住的地方啊，有池塘啊，这个池塘你不能够随便让水流出去，那个鱼苗很小它就跑掉了。
嗯，
结果有一次呢他们就发现说，诶，早上起来怎么一条很大的这个 salmon 在里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们有一群的鱼苗漏出去了，漏出去之后呢就是在人工的养殖场，那你当然通过下水道系统、嗯、通过小溪流再到了河里到了海里，这些 salmon 在长成以后、嗯、居然呢它就顺着它原来走的路线它就回来，那要穿过下水道，然后到了这个池塘的底下，池塘底下呢还有盖子挡着，它只有一个通气孔，它就从那个空气孔里面这样跳出来游到池塘里面去。
我觉得你在像讲动画片一样，
他是啊，
像讲这个海底总动员。
后来他们就把池塘底下的板子拉开，一看底下还有一堆，都是他们这边出去的
啊。
那你说他们到底是靠什么？靠记忆？靠温度？靠味觉？谁知道啊？
你像开始我们讲那个蝴蝶的吧，那还有可能
是啊，
他们长大了那个有个触角，是不是？
就是、
他们留一些信号。
他们说这每一条河的味道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哎呀，你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来的。那它对这些不一样要有多么灵敏的侦测度？这东西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吗？开玩笑了。
不知道就留待科学将来去发现。
是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些 salmon 的大批的养殖在海里边，所以你一年四季可以吃到这个很名贵的鱼。但问题也就来了，这个环保的人就说了，他们在里面当然就是寄生虫多啦，而且它这个海里边的鱼池啊离河口也不太远，本来 salmon 的寄生虫啊疾病啊要有的话在深海里边，不会在小鱼苗身上，因为小鱼苗刚出海的时候从河里下来的时候是没有鳞的，它不可能抵抗这种成鱼的疾病或者寄生虫。现在可糟了，野生的 salmon 一出海要是经过人工养殖的渔场，寄生虫啊疾病啊就都上身了。现在野生的 salmon 濒临绝种啊，很可怜啊。加州已经连续好几年，就是以前都还有钓鱼的季节啊，你还可以稍微去钓点上来，已经连续好几年关闭了，
钓不着了，都被吃光了。
它鱼回不来了，野生的鱼回不来。野生鱼回不来很多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建的这个水坝。
嗯，
这个水坝又是水力发电，你看这个一个哥伦比亚河上去加上 Snake River 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支流，总共75个水坝，你看看、
哦、
他们估计
就游不上去了是吧，
单单下来的时候就不行了，他们估计 70%、哦、90% 的鱼可以这样死在里边的。
哎呦，
因为这个发电机有个大涡轮在那转啊，你要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啊。他们当初这个为什么这个鱼能够健康能够到海里边，这个时间很重要，一两个月之内你要下去了，你要是不下去，你这个整个水的温度高，它的疾病就多，死亡率高，
嗯，
让他找不到方向，就他出不去嘛。而且你一经过这个水力发电厂啊，水温一下子大幅提高，那工业污染更不用讲了。因此好多小鱼病的病，死的死，小鱼出到海里死的多，回来更不用讲了，回来你叫他怎么样爬过这个水坝。
对，爬天然的这种瀑布还有可能，爬这个
对水坝它根本不放水，你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这个水坝常常就要建一个管道在旁边，人工阶梯啊，有水在那边流。这个 salmon supposedly 这是 salmon 需要聪明到一个地步，自己要找到那个路，再一节节跳上去的。你像他能够一年跳几只回来？那在他回家的时候，他应该是有溪流，这个溪流让他逆流而上。你如果在一个湖里边，这个湖又是水坝造出来的大人工湖，面积大得不得了，他迷路了。
嗯，
他要慢慢慢慢才能够找到再从哪边上来。这一下子他回头的旅程啊，就被拖得很长很长。那当然他身体状况就急速下降，你要知道他这个回头的路是进食的，不吃饭的。这整个野生的这个三文鱼啊，面临很大很大绝种的危险，有好多种类都已经绝种了。
所以主要还不是人把它吊起来，主要还是水坝把它们挡住。
水坝是最严重的问题，你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进化论它就是你看这个鱼啊，它回来的时候它会改变，它会从咸水鱼变成淡水鱼，这样表示它在进化，对不对？它的体态也改变，它的嘴巴的形状也改变，它背上的鳍也改变。哎呀，你
那为什么不讲前面那段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咸水鱼跟淡水鱼并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多少多少多少年以前呢、啊、哎，这个冰河时期啊，有一些的鱼啊被隔绝了，
嗯
啊，所以所以他们就变成在上面产卵，可是后来呢又怎么样到海里面，你听他谁有想象力谁去编故事就是了。
你讲到现在，你的目的是为了讲说进化论解释三文鱼很荒谬吗？你说为什么蒙哥今天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呢？
这个不需要解释的，听了这个故事你还不知道这是神造的，那就是为你可惜啊。因为这东西太奇妙，你要进化的话好了，现在水温度高，它怎么不变得更健康呢？是不是它怎么都死了呢？啊，人除了水坝，他怎么不就留在海里边就算了？找个地方产卵也可以啊，你等他去进化吧，啊、是不是？这个环境的改变、水温的改变，哎呀，只会让他绝种、哦。
所以你讲，如果这些三文鱼它回不到原来它出生的地方，它就不产卵。
它没办法，它没办法传宗接代了。现在他们有一些的三文鱼，它会另外找地方，找到别的河去了。
嗯，但是它不会在海里产。
它没办法在海里产的，它的幼鱼一定要是淡水鱼啊。
哦，
你淡水鱼变成咸水鱼，开玩笑，听众朋友，你相信进化论？我只邀请你做一件事情。
哎，那我们就等嘛，我们就等进化论的科学家们观察，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三文鱼在海里把卵产出来又长大了，对不对？它就说明它适应了环境呢、啊。
哼，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今年夏天跑到 Galveston 去、啊，不管那个海水是清的是浊的，你就这么喝一口，好不好？
大不了咸而已。
那够你呛的，一条小鱼这么小这么嫩，它能够从淡水的环境进到咸水的环境，它要求一个立即的感觉，
从四寸长到了120磅。
你知道这个淡水咸水咸水淡水要求多少生理机能的即刻适应？我们知道的是少之又少，你却可以眼睛一闭说啊，长时间慢慢进化来的，你就不会不好意思叫自己叫做科学家。你喜欢在家里养鱼的人要不要试试看啊？淡水鱼给它加点盐，啊，咸水鱼呢给它加点 city water， 你看它到底是生病翘辫子还是突变进化。他们研究了半天，初步结论是这样，当这个 salmon 出海之后，它要绕过阿拉斯加海岸白令海峡绕到日本，再回到北美洲海岸找到它这个河流，那这一大圈它怎么会不迷路呢？那是靠它身上能够感应到地球的磁场，回到美洲海岸，它怎么找到它原生的河？他们是说每一条河水的味道不一样。那 salmon 身上显然有远远超过人类任何最高科技所能想象的感应器，能够从种种的大河、小河、母河支流的味道中辨别出它出生那条河是什么味道。嘿嘿，找到了，开始往上游，你去进化吧。这种鱼实在是需要被保护啊，不单是因为它是大鲸鱼、grizzly bear、老鹰的，还有许多野生动物的食物啊，更因为它是个神迹。
嗯，
你知道这个我们最早的节目曾经讲过啊，中国古代有这个洋人小子，这是官名啊，畜牧官、 为皇室养羊啊，拿来献祭用的。
现在莫非有鱼关？
哎，他们这个西岸的这个环保组织啊，他们在呼吁我们的黑马总统啊，要设立一个鱼关，三文鱼关。三文鱼关主要任务是干什么？你晓得吧？
我也不知道，他就想个办法把他们，如果绝了种，他也没办法了吧？
他主要的任务，
现存的，
他要推动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哥伦比亚河啊、Snake River 啊这些河的水坝全给他拆了。这谈何容易啊！
所以我们这科学薪资还真得就做科学薪资，这要是讲到政策，这政策怎么执行呢？
他们真想执行
的，把这水坝怎么拆呀、
啊？因为大部分的水坝三四十年以上了，最老的已经上百年了。而且早期的水坝他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根本连那个鱼游回去的可能性都没有、
哦、
所以一个水坝一下来呢，整个水坝以上所有的这个生态环境没办法恢复的，这鱼游不回去的。光养鱼光救鱼没有用，你要懂鱼啊，是不是？神为什么要做三文鱼游给我们看？其实道理很简单嘛。
所以此话怎讲还有道理不成？
这个三文鱼啊，实在应该叫它叫悔改鱼。
哦，悔改，
因为它本来是生在高山上的，它的生命的源头是在高山上、嗯、那个地方我告诉你，古木参天啊，雪水清凉，水的含氧度很高啊、嗯、
是很洁净的感觉，
对不对？这个鱼什么意思？神造的万物有意思，它为什么要毛毛虫变成蝴蝶？它让你知道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跟你现在生命很不一样。它为什么要给你看见三文鱼、嗯、这三文鱼等你把它研究出来，你叹为观止啊。为什么？因为它生命的源头是非常非常高、非常洁净的，可是它一路堕落下去呢，就到海里面去讨生活。那尽管长得很健壮啊，可是到它年老的时候啊，它就
可能还有它们适合它们生活的那个区域。
是啊，还有说不定还有俱乐部啊，他们还说不定在一起打高尔夫球。但不管怎么样，等它到年老的时候，它有一个觉悟啊，这个真的是像浪子回头一样，它也不吃也不喝，什么事情什么危险挡不住它，它一定要回到哪里去啊？回到它生命的
源头。回到高山上去。
对对对，所以你说你光救这个鱼没有用啊。你得懂这个鱼、嗯、你看到这个鱼要知道什么？要知道惭愧、啊、
嗯，
因为我们本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一路堕落下来啊，长得又白又胖，是不是？作恶多端还不知道悔改，这种鱼就叫做悔改鱼。它生在高山上、嗯、长在深海里，可是有一天它浪子回头，大彻大悟，它就要回去了。它回去要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你再大的危险你挡不住它的。而且他能够闻到那个起初生命的味道。为什么基督徒能够继续信下去？为什么这东西能够吸引我们？因为你得尝一尝，圣经劝我们说来尝一尝神善道的滋味。你要尝尝那个天恩的滋味，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你被他的生命碰到的时候，你就说对了，这个就是我们人应当有的样式。
说什么对，让自己的儿女生在那最好的地方，高山上。
哎，我们复活节刚过，你看我们同工有好多人的小孩都受洗，是不是？
就是
儿女
看他们那么小，就受信主受洗多么好。
想当年是吧，我们还要在深海里面至少打滚一二十年才知道回头、
啊、像我们都是这个留学到这里才信主的，那最少是二十多年在深海里的、
啊、那留学到这里，但真是曾经沉溺在罪海中啊，远离平安之岸，因为他的爱来救了、
啊、曾经沧海里。嗯，
所以啊，你别说传统不重要，三文鱼有一个悔改的传统，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喜欢拿鱼做基督徒的标志，哎，配得上它，配不上它。鱼要回到高山上，我们更有一个回到天上的呼召啊！听众朋友，不要光记得买鱼吃鱼，一定要懂鱼。三文鱼为他生命的目标，不但付上很大的代价，而且你可以看见它改变的。三文鱼为什么肉会变成红的？就是因为它去深海里面游的时候，它吃的那种微生物 ，krill，
嗯
，krill 里边的大概是磷脂吧，让它的肉色橙红。这个三文鱼游到这个溪流的上游啊，最后产卵的时候成了通红的鱼，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路不吃东西嘛，它用它身上的肌肉脂肪来做营养啊。那一消耗掉之后，这个色素就浮到它表皮上，所以它就变成红鱼了。所以中国人讲这个鲤跃龙门呢，他说它是赤鲤啊，变成红鱼一样的道理的。但中国人看这个就看不懂，连鱼的种类都看错，更不要说这个鱼的意义，是不是？鱼变成龙啊什么的胡扯一通。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人工的三文鱼，它一定会有个标签上面讲说这是 artificially colored， 在它的饲料里面加颜色。
哦，连颜色这都是假的了，现在。
对对对，而且这人工养的三文鱼也没有悔改的，对吧？
他也不知道自己本来在高山上，
从早就卖为奴隶，最后就死在市场上，吃到你的肚子里，对吧？跟你想想看，这个鱼本来背后有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的。哎，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只能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你说有没有什么主题？没什么主题。哎，你看到鱼要知道想一想啊。
嗯，
下次这个你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买条悔改鱼给他吃。
哎，蒙哥讲的这些，这个网上能不能查着录像呢？
我去找一找吧。我要是能够有一点连线，我就放在网上啊。
好，
听众朋友在网上听的可以去看看。好吧，我们今天就谈这个悔改鱼，讲到这里了。谢谢你，秦牧。
谢谢听众朋友。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